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，十一章呢是在讲以色列的未来，那九章呢是保罗说呢以色列人的过去啊，他们是有神的律法，但是他们却因此呢，因此骄傲啊，他们并不是借着信心求啊，只借着律法来求，借着行为来求，所以他们跌倒了。那第十章呢，就是保罗对以色列人的劝告。就告诉他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哈，那这也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的教义。那到第十一章呢，保罗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啊。那十一章的事情呢，有一些呢还没有最后看见呢，是要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能得应验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时间点啊，距离保罗写罗马书又过去将近2000年了，我们就说呢。这些事真的是一定会发生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就会比那个时候就更加的有证据了。虽然依然还没有完全看见，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话是对的，我们已经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上说我可以做新的见证，我相信它是真的。所以十一章的部分呢是一共三个，一节到第十节在讲呢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没有被神遗弃啊，只是呢他们的骄傲使得一部分人自己失丧了。那十一节到第24节呢，在讲外邦人要谦卑啊。那以色列人虽然因着他们的骄傲呢，救恩给到了外邦人，但是不能因此我们就觉得自己配得啊。这是中间这一段的主要内容。25节到最后呢，讲到了未来。说以色列呢，最后他们还是会得救，这就讲到主第二次再来的那一段的时间啊。那从这呢，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可以再次说呢，这些道理啊，都在一一得验证啊。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是外邦人啊，我们说对的，这恩典临到我们2000年了快啊。那我们也的确是在以色列人不要之后啊而得着的，我们也的确不能骄傲。那到未来的预言呢，我们也说是的，犹太人又建国了啊，以色列又恢复了，所以我们能看见最终他们的结局啊，已经能看见一点影子了啊。神必然恩典还会临到他们啊，使他们成为万国之首啊。所以在第十一章的一开始呢，我们来看以色列的渔民呢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。十一章的一节，我且说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保罗在十一章的开篇呢，又用了一个很强烈的语气，断乎没有。在罗马书呢，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呢，常常出现呢。比方说第七章的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啊。那13节，既然如此，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保罗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，来表达他的一个强烈的语气。这个语气是针对什么呢？针对人的错误认识啊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当逻辑一路往下走的时候呢，人会因着自己的原因呢，因着自己的糊涂啊、愚昧啊，常会得出一些很荒谬的结论。那比方说呢，保罗在讲律法是使人知罪的，不是使人称义的啊，人就会觉得那律法不好了啊，所以律法是不对的啊，所以是律法，有了律法我才犯罪的啊，所以保罗说断乎不是。在这呢，到第11章又是一样的，人会得出一个什么错误结论呢？那神不喜欢犹太人了，喜欢外邦人了。保罗说断乎没有啊，这是因为人的一个骄傲在里面导致的错误结论，所以保罗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告诉人这是错的啊。所以他就举例了啊，他用的例子呢就是以利亚的时代啊。我们要对旧约有一定了解的呢，就知道这是很著名的故事啊。那先知以利亚呢，在他那个时候呢，他跟神呢曾经有一番对话啊。他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。以利亚就在西乃山上跟主说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那主就跟以利亚说呢， 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巴利就是偶像，当时以色列北国就全部在拜偶像。所以在这呢，保罗举这个例子就想告诉人们，不要看现在犹太人是悖逆的，是不要的，但是神并没有抛弃犹太人。就像以利亚的时代，先知以利亚认为呢，好像都没有人信了，全国神说不是，还有7000个，你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也一样告诉我们，历史历代呢，总是有犹太的余民得救的啊。他用了一个词叫余数，第五节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以利亚的时代肯定不止7000个人啊，那几十万总是有的。那在所有的人里面，神有一个余数的人是留在他的身边的啊，是信靠他的。所以神没有抛弃他的百姓，没有弃绝他的百姓，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。所以余数这个概念呢，自然就在第五节到第十节呢需要做个解释啊，是怎么来的呢？不是神拣选一批遗弃一批啊，这个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是因为人的悖逆啊。所以在这边呢，保罗引用的第八第九两节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啊，他们的筵席就变成了网络。筵席变网络，是人在自己的骄傲悖逆里呢，突然发现是神临到他的，不是神的祝福，是神的审判。所以人最终失丧，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啊。所以当人骄傲了，拒绝神的光、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这部分人就失丧了。那愿意谦卑的那部分犹太人呢，他们就成了被拣选的余数，叫所留的余数啊，余民啊，就是余下的神的子民。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保罗要解决的啊，就是驳斥一部分认为神已经不喜欢犹太人了转走了啊，这是错的。11章的11节开始呢，又讲到外邦人啊，原因呢，保罗说呢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嘛，11章的13节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所以他还是要跟外邦人讲啊，在这个就对我们有非常的意义了，因为我们就是外邦人呢。所以保罗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从犹太人呢学到一个教训，就是要谦卑啊，因为犹太人给我们立了这个榜样呢，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。正面的呢，就有像历史历代的先知，像摩西啊、以利亚这样，他们谦卑，神祝福；反面的呢，就是这些骄傲的犹太人。他们骄傲，所以他们选择了失丧。那所以今天呢，因为他们的骄傲，救恩呢就给出来到外邦人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该觉得自己配得吗？就不是这样了啊，这就是结论了。所以这结论非常强大，也非常的对我们有帮助。所以我们总是要活在对神的谦卑里，我们就能活在神的祝福里。我如果觉得神的祝福临到我，我就骄傲呢，那我就离开了对神的谦卑，那我就要进到管教和审判里了。犹太人就经历了这一切啊，所以保罗说呢，你们不要去走犹太人的路啊，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啊。这个道理呢，他就借着犹太人经历的来告诉我们啊。他在第11节，他说：“我且说，你们失脚是要叫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啊！他们失脚是要叫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又是一个断乎不是啊！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说呢，犹太人不是神，不是就是叫他们跌倒的啊！因为呢，神要把他们圈在这悖逆里啊，让他们谦卑。同时呢，等他们谦卑的这段时间呢，神刚好可以把恩典呢给到另一群呢，现在正在需要蒙怜悯的啊，已经谦卑的人群里，这就是外邦人啊。所以他就讲到了呢，最后呢，犹太人依然还是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啊。他就用了这么一个比方啊，是非常好的。11章的12节啊，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所以他在讲呢，就是如果因为犹太人啊，他做错了， 所以这个恩典临到外邦人，他因着这样的一个曲折的方式啊，外邦人因为他蒙福，如果他自己又非常的顺服，外邦人又因他蒙福，那个福又大得多少呢？他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最终呢，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和应许上，就是万国要因他得福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应许，那万国因他得福，这不是有什么时间和环境条件的，这是一个绝对的应许啊。所以以色列是万国之首，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，因为耶稣自己也是肉身的犹太人，他也是从亚伯拉罕这一支出来的，所以神已经完成了他的应许，就是他已经做到了，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全是属灵的犹太人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，犹太人从亚伯拉罕以来就一直是全地的祝福，只是他自己也有顺服和悖逆的高高低低的这个波折，然后呢，当他悖逆的时候，我们因着他不要的恩典给了我们，我们因着得了福。那他一旦顺服，那我们得的祝福岂不更大呢？那这个在讲历史上的什么时间呢？就是在讲教会的时代和未来千禧年的时代。教会的时代呢，是犹太人的悖逆啊，外邦人得祝福的时代。当教会时代过去，进到千禧年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在那个时候，他所剩下的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，全部都要得救啊，因为悖逆的都在七年大灾那里死了啊，那剩下的进到千禧年以后，犹太人就是万国之首了，那所有地上的万族呢，都是因为犹太人而得福的，所以千禧年的祝福岂不比现在的又要大呢？我们今天还是有许多的苦难在地上啊，所以列国诸国啊，如果今天因着犹太人的悖逆而得着的教会的祝福的话，那在千禧年，神是与我们同住的，那他的肉身就是犹太人的身份啊，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。那这一段呢，在第十三节和到第十六节呢又重复了一遍。这个逻辑啊，就十一节和十二节的逻辑，在十三到十六节呢又重复了一遍，还是讲的一个意思啊。这里意思呢就是两层，就第一呢，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过失啊，是要激动他们发愤啊，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过失，他们做错了，恩典给到别人，就是要激动他们啊，盼望他们呢能够起来也想要这个恩典，因为给他们证明了你们不要的，你看。外邦人很得福，所以神还是要想要他们回转。另外呢，如果因为他们的悖逆，这祝福就很大，那因为他们的顺服，这祝福就会更大了啊。所以到第十七节呢，他讲的就是另外的再晋升的一层意思了，就是要谦卑啊。他说神还是会怜悯犹太人的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呢，我要记得呢。那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啊。所以他在这讲的意思呢，就是树根呢更重要，这个心面呢更重要啊。十六节讲的，心面的意思就是我拿了一团面啊，我拿去献给神啊。那能献给神这团面一定是好的，是圣洁的，那就意味着呢，从这团面里拿出来的那一大团呢就都是圣洁的啊。那在这儿也是一样，树根如果根是圣洁的，整个枝子就都是圣洁的，那我不能因为我是枝子我是圣洁的，那我就跟根说我不要你，那我不能说呢我是这个面是圣洁的，我就不要前面那一大团，这就错了啊。因为我要知道呢，最初的那一块最底下的那个根才是真正圣洁的源头，在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是谁呢？我是外邦人，本来跟这个根没有份的。我这个枝子呢是野橄榄，这是一个本家他自己神的橄榄树。我这个野橄榄呢，因为神的橄榄树上有几个枝子被折下来，那神他有恩典呢，他给出来他就不收回去啊，那他就从野橄榄上接了几根枝子过来。 就这么个道理。保罗用的非常形象的比喻啊，非常形象。那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那外邦人想一想，那我难道是因为我配得吗？律法也不是颁给我的，我一开始就是罪人，本来是等候审判的，就突然就得着了这救恩，我就剩下的就是感谢的这个成分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所以在这儿，第19节，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，因为呢，他在讲我们可能的骄傲。所以保罗借着犹太人的经历啊，给我们外邦人一个很好的教导，就是真的不要骄傲啊。就是我如果觉得他不配，所以我就接上啊，这是极深的骄傲。这里今天呢，可能有一种的神学认为犹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这是非常糟糕的啊。这就是错误的原因，证明就是这一节经文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千万不要认为教会的时代，教会就是最厉害的啊，就是最配得的，所以神对犹太人的旨意已经过去了。那保罗说呢，20节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啊。这个是我们要得出的结论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所以神的恩慈和严厉啊，是两样都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在神的恩慈里待久了呢，我们会不敬畏他。就像一个孩子呢，他看见父母对他很好呢，他很可能就不尊敬父母啊，到一个程度呢，就猛管教了。所以神的恩慈和严厉是同等重要的，我们千万不能把一样东西撇开不讲啊。神是严厉的，而且是丝毫不打折扣的。就是我不要认为呢，犹太人临到的事一定不会临到我。保罗想的就这个意思。22节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长久活在这恩慈里嘛。我怎么活在恩慈里呢？谦卑就活在恩慈里了。所以这些话都极其重要啊。所以呢，在22节的后面呢，说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人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而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这个比喻实在非常清楚了，我们不用做过多解释了。我们是野橄榄，逆着性都能接到这本树上，那本来这恩典就是赐给犹太人的，那他要回去不是比我们更容易吗？所以今天呢，一个真正愿意谦卑的犹太人呢，那他要明白圣经的道理比我们要容易的，因为本来圣经就赐给他们的，他们从小就是读旧约摩西五经长大的啊。更能理解了，我们还得先回到有神没有神的这个最早的这个问题上，还要先谦卑啊。那对他们来说，就这一点就没有这个问题。真正的犹太人，愿意相信旧约圣经的犹太人，那他一定是相信有神的，这神就是永恒的耶和华神啊。所以到11章的25节到最后呢，保罗就在讲未来了。他说这里有个奥秘啊。这个奥秘呢，就是等到外邦人数目天满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什么叫外邦人数目天满呢？外邦人的数目呢，就是教会。教会被提的时候，就是外邦人数目满了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之后的7年尾巴上，那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也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做王的时候。所以外邦人数目满了，教会被提，这个时候呢，神要让地上的人经历7年的大灾难啊。在这7年大灾难里呢，有许多不信的犹太人呢，他们要被审判啊。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讲的内容啊，撒迦利亚书的后半段啊，讲到很多以色列最后的事啊。那在这最后余下的人又是余数，全部都要得救， 这些人就是进到千禧年的犹太国民啊。所以他就讲到呢，最后呢犹太人是全家要重新回到神的恩典里的啊。所以他就在第29节啊，他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所以犹太人的旨意神给出去就不会收回来，神说要祝福就要祝福，不会因为犹太人的悖逆神就说我不祝福你了，神有办法让他们虽然经历这么久，甚至到今天2000年了，神还是可以忍耐等候，最终还是可以让他们全部谦卑顺服。所以这里最后呢，11章的最后讲到一个宝贵的道理哈，就是32节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连续众人。所以先是犹太人，那他拒绝了，那他不顺服，外邦人得蒙连续。那现在呢，慢慢我们看见呢，外邦人开始不顺服，因为这福音已经传了很久了，也传在几乎地上每一个角落了，但是我们看见呢，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信，而是呢越来越多的人抵挡啊。所以外邦人作为一个整体呢，就有一点像保罗写罗马书时代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在昨天分享的时候说，从时间上呢，我们更接近11章的这个时间点呢，也就是保罗说的未来要来的这件事啊，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。我们今天抬眼一看，我们就看见外邦人的状态就是这样的。这福音呢，虽然说了，虽然广传了啊，圣经呢也是很容易就能拿到的，但是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去听，都愿意信的。但相反呢，在1948年犹太人建国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倒是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。所以从32节呢，我们看见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中呢，它是有一个节奏的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同步的，但是呢原则是一样的，都是从不顺服到顺服，从不蒙连续到谦卑然后蒙连续。所以保罗的感慨啊，从33节往后啊，也是赞美啊，就说神的丰富和智慧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，他的判断何其难寻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？所以他说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，阿们。